神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欢迎你跟我一同来寻求查考真道分解。
欢迎所有渴慕真理、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，还有主内家人，收听由文慧为您主持的《真道分解》。我是文慧，文章的文，恩惠的惠，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，也是您读经研经的好伙伴。那么文慧呢，这一次在《真道分解》当中，是跟大伙儿啊，用28天的时间一起来查考《真言书》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会进入《真言书》的第6章，记住了，第6章。那么我们好好看看《真言书》第6章的经文内容。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啊，待会要预备好你的心啊，笔记本，当然呢，不要忘记还有圣经啊，翻到《真言书》第6章这个范围。好，今天除了《真言书》研读专栏，也仍然会有《查经法》这个专栏的，是由杨丹还有文慧跟您分享。
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生命记8章3节。
来啊，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，一起进入真言书，聆听智者的劝勉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。
在上一回的栏目当中，文慧曾经提过箴言第5章一直到第7章的部分内容呢，是相同的，都是讲到怎么样远避淫妇。那这可能和当时社会风气有关系啊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箴言第6章，它的后半部分也是勉励青年人要远离淫妇。第6章呢，基本上是可以分为2个大部分的。第一部分呢，是6章的1到19节。6章的1到19节，那么就提供了防止过失的方法。那么第二部分呢，是6章的20到35节，6章的20到35节，就再次的劝勉要远离淫妇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作者呢多次强调的一个主题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部分，防止过失的方法。有3个不同方法，都是可以在6章的1到19节找到的，分别是6章的1到5节，不要轻易作保；6章的6到11节，不可懒惰；以及6章的12到19节的不可胡作非为。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作保啊，作保是作为保证人的意思，这和犹太人的律法呢是有关系的。利未记25章35到37节就规定，如果在弟兄中间有贫穷的，就要帮助他，使他可以继续生活。但是借钱给他的时候呢，不可以收取利息；借粮食给他，也不能够要他多还。而在作保的时候呢，借债人、保证人和债主在块儿，保证人和债主呢要互相击掌，表示这个保证呢正式成立了。那么击掌呢乃是当时的一个习惯，作用呢就等同于签了名的借据。如果借债的人没有能力还债，那么保证人呢就要承担还债的责任。 所以作为保证人有可能会带来很多灾祸和痛苦的。六章一到二节就把这种情况呢表达出来了。那么要做什么才能够脱离作为保证人的困扰呢？六章三节就提供了方法，要自卑，去恳求你的朋友。意思就是说啊，要谦卑地求朋友免除你作保的责任。事实上，作保呢是摩西的律法不容许的。作保的人会因为替朋友还债而损失了钱财。另外，借贷的朋友可能会滥用借来的金钱。所以呢，箴言书的作者就反对作保的行为，同时劝勉帮朋友作保的人要立刻解决责任的问题，不要留待明天，以免呢遭遇许多将要来临的痛苦。而作者呢在六章五节用了很有趣的两个比喻，第一个比喻呢是如鹿脱离猎户的手，那么第二个比喻是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。我们知道鹿和鸟落在猎人的手里都会遭受痛苦或者是死亡的，为别人作保的结局也是一样。作者这么一说啊，把解决作保的事就当作是燃眉之急了。那么讲完了不要轻易作保之后，作者所罗门就开始谈防止过失的第二个方法，那就是不可懒惰了。经文是在六章的六到十一节。从这一段经文里头呢，我们可以肯定的说，所罗门呢是一个很留心观察的人。列王记上四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形容他呢喜欢讲论草木、飞禽走兽和昆虫水族，这个呢在箴言里头都表现出来了。所罗门总结他的观察，用蚂蚁当作勤奋的象征。他说蚂蚁没有元帅，没有官长，又没有君王，却能够有系统的工作，并且呢未雨绸缪，在夏天预备食物过冬。相反的，懒惰人呢只是贪图安逸，最后呢一定会导致贫穷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很有哲理的一段话，很值得我们详细的来思考的。蚂蚁是冬眠的昆虫，在冬天的时候根本不需要粮食，但是它们仍然在夏天预备食物，以防万一之需。这种态度呢，是值得我们人类学习的。但是懒惰的人不但没有预备，连工作也不肯做。所以作者就劝他们去观察蚂蚁的一举一动，在当中呢去领悟智慧。所谓懒惰人，其实就是贪图安逸生活的人，只顾自己的享乐。因此呢，作者在九到十节就用了讽刺的口吻描写懒惰人只顾沉睡，不肯做工，连蚂蚁也比不上，把岁月全部消磨了。结果呢，贫穷像强盗速来，缺乏像拿兵器的人来到，这是懒惰人的结局啊。那么至于最后一个防止过失的方法，是六章十二到十九节所讲的，不要胡作非为。六章的十二到十四节呢，是一幅很生动的图画，描写一个恶人滥用他的身上所有可以用来传达信息的肢体，来完成他心中的计谋。这表示呢，恶人喜欢借着散布谣言来毁谤别人。经文中所说的无赖的恶徒，就是卑鄙的人。希伯来原文是比列这个词啊，比呢是彼得的比，列呢是列车的列。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五节当中，比列这个词呢是撒旦的另一个名字。他用口说乖僻的话，用眼还有脚以及手来打暗号，目的是要陷害人，但最后却自食其果， 灾难临到他的身上，他要受到原来想加给别人痛苦，没有人可以救他。那么讲完了恶徒的罪行之后，作者在六章的十六到十九节就进一步发挥主题，解释为什么灾难必忽然临到恶徒的身上，是因为他们做了耶和华所憎恶的事情。在六章十六节，经文里头就讲到六样、七样，这是希伯来诗歌处理数字的方法。按照希伯来的文法，这一节的意思是说啊，耶和华最憎恶的乃是第七样，散布纷争的人。这种文法特色经常运用在旧约的智慧文学当中。箴言三十章里头就有几个例子，例如有三样不知足的，连说不够的共有四样。而约伯记呢，五章十九节也用了这种方法，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，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论是高傲的眼、撒谎的舌，还是飞跑行恶的脚，都是因着内心不敬畏神而在行动上表现出来的罪恶。箴言的四章二十三节提醒我们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我们这蒙恩得救的人，有没有切实地活出这个教导呢？有没有做过神所憎恶的七件罪恶呢？这是值得我们天天在神面前反省的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六章二十到三十五节的教导。这一大段的主题呢，是劝人远离淫妇，主题和第五章是一样的，不过呢，进一步的强调了作者的管教。一般来说呢，同样的信息在文章当中不断出现，就是作者要表达的主题。那么在所罗门所写的箴言里，他就多次劝人远离淫妇。根据这一点，我们可以说呢，这是所罗门非常注重的教导主题。箴言六章二十到三十五节也可以分为两个小段落的。第一个小段落呢，是二十节到二十三节，训诲给人的利益。第二个小段落呢，是二十四节到三十五节，淫妇给人的祸害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对比，听从教导的人得到了利益，掩耳不听的人必有祸害临到他的头上。作者呢，在这个段落里头用我们熟悉的句子开头，劝青年人一定要持守父母亲的教导。那青年人通常很容易失丧，有悖逆的性格，所以呢，作者三番两次的劝诫他们，人如果将父母的训诲存记在心，必得通达的道路。有圣经的古卷呢，把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倒过来写，意思似乎更加明显，突出了诫命和法则是行事为人的标准。而在接下来的六章二十四到三十五节，主要是讲淫妇带给人的祸害。那文慧不打算呢在这儿详细的解释，我们可以特别看第二十九节，当中讲到亲近邻舍之妻的结局。按照旧约的律法呢，和邻舍的妻子行淫的奸夫淫妇都要被治死的。在犹太人的风俗中，奸夫被捕之后，那个妇人丈夫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对付奸夫，甚至可以把他淹死，但是奸夫的羞耻是永远不可能涂抹的。弟兄姊妹啊，远离淫妇是圣经严格的教导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说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 就是犯了奸淫罪了。这句话是适合于任何男女的，盼望我们牢牢地记住神的教导，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信徒。
张大姐，我最近的属灵胃口很差耶，虽然每天都读圣经，但是老走神又不明白。
嗯，你这是消化不良啊。
消化不良？
嗯，没错，虽然呢你吃了灵粮，但是啊没有真正的吃进去，当然出问题了。
那怎么办呢？
嗯，有个方法呀，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一卷一卷的查考圣经，保准你呀不走神，又能明白真理，自然就不会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啦。
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。
欢迎弟兄姊妹再一次的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专栏查经法。在这仍然有文慧，还有
在这儿的杨丹。
对，文慧差点要冲口而出还有杨丹姊妹。
对，我得赶快告诉弟兄姊妹。
是，那么这几回呢，我们在查经法里头所讲的内容都是围绕着旧约的头五卷书。
是
啊，也就是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和生命记。传统上呢，这几卷书呢被称为摩西五经，那么另外一个称号呢就是律法书。
那摩西五经的内容是很丰富的，但是关于律法的部分呢，就有十诫、约书、圣洁的法典、生命的法典等等的。
嗯，十诫呢主要是讲到啊人对神的责任和人对人的责任，而约书呢啊这个约就是约定的约啊，约书呢就是耶和华和以色列民所立的约，那么记载了有关民事的律法。那么这些呢对于以色列人的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呢都有明显的指示，其中呢不少原则更加是可以应用在现代的生活当中。
另外，圣洁的法典和生命的法典又有什么分别呢？简单的来说，圣洁的法典呢主要记载在利未记的17-25章，那是指示以及勉励神的子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譬如是处罚悖逆的人，那祭司的圣洁条例等等。而生命的法典呢就出自生命记的12-26章，那是记载着宗教生活、国家政治还有社会家庭这些方面的规则的。
嗯，五经里头呢也有很多关于敬拜的经文啊，那在这儿呢我们就不详细看了。
嗯，
当弟兄姊妹自己来查看的时候呢，就要留意将它们分类，因为这些经文呢可以分为三类啊。第一呢是敬拜的地方啊，所指的就是会幕。第二呢是敬拜的时间，例如呢收割节、无酵节等等节期。最后呢是敬拜的礼仪，也就是关于献祭的描写。
整体的来说呢，查考摩西五经得配合历史时期的。那上次的查经法当中，我们就和弟兄姊妹讲了一个查考旧约的秘诀，就是按照历史的发展分为十个时期。
那么摩西五经呢就横跨了三个时期啊，分别是太初时期、列祖时期和出埃及时期。那么今天呢我们不会用历史的发展时期来查考摩西五经，而是呢按照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路线、地点来分段。那么这么一来呢，一共是可以分为五个段落的。
创世纪所讲的呢是神的创造和列祖的故事，当中就讲到迦南地发生了饥荒，于是以色列人他们去到埃及来居住。所以按照地点来分段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从埃及开始讲起。那么第一个段落的标题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，有关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1-12章的36节。
那么以色列人下埃及的时候呢，起初呢只有77人，神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呢生养众多，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呢，单是男丁啊已经有60万，那么男女老少加起来呢就有200多万人。
那以色列人居住埃及呢差不多是400多年了，他们的生活都是 被受苦着，被虐待的、
嗯、
于是神就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应许带他们去一个美好的宽阔的牛奶与蜜之地。
那么从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慈爱。
是，
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同样道理，你或者今天呢也在苦难试炼当中，但是神的慈爱是不会离开您的，只要您信靠神，您就会看到神的美意。
对，那我们就来看第二个段落了，题目就是标题，可以是从埃及到西乃。至于经文呢，就是出埃及记的12章37节到18章25节。这段落主要就讲神他施行了一个大的神迹，将红海分开了，让逃亡的以色列人走过红海的干地，然后就将追赶他们的埃及大军淹没在红海当中。那弟兄姊妹，您应该不会对这个故事感到陌生吧？
是。好，第三个段落呢是以色列人在西乃，那么经文呢是出埃及记19章的第1节一直到民数记的10章10节。那么当以色列民渡过红海之后，本来应该呢向神赐给他们的迦南地进军，可是呢他们却在西乃的旷野停留了大约有1年的时间，这是很特别的，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。
是，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在旷野那儿耽搁了1年呢？那原因是他们在进入迦南之前呢，必须建立一定的制度和组织。因为从埃及地出来的大约有200多万人，他们都是一群的乌合之众，不能够成为正式的国家。他们呢，本来就由埃及人来管理的，自己就没有管理的经验，又没有法律。现在呢，准备进入了迦南，当然就要有一定的制度和组织来控制以及管理这么多人呢。
那么以色列人呢，是神亲自选召的子民，神要亲自来治理他们，所以呢，这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都是从神而来的，因为神要看顾这个国家，让这个国家的子民呢活出见证来。那这样一来呢，西乃旷野就成为了有利的环境，让以色列人呢接受神的律法和启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熟悉的十诫、立位人的条例等等呢，都是在西乃旷野时期颁布的。
第四个段落呢，是从西乃旷野到加底斯巴尼亚，经文是民数记的13到14章。加底斯巴尼亚是迦南地最南边的一个城市。
那从西乃到加底斯巴尼亚呢，本来只有11天的路程。但是以色列人呢却走了40年，成为以色列历史上重要的一件事情。
对，在这个11天之内呢，以色列人他们犯了2件大罪，最后神就向他们发怒，要他们在旷野漂流，直到那一代不信的人全都去世了，才可以进入应许的迦南地。
那么第一件犯的大罪是因为呢，以色列人不适应旷野艰难的路程，而向摩西发怨言，甚至说呢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。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去，岂不好吗？
这是民数记的14章2节到3节的经文。以色列民中他们是向摩西、亚伦他们发怨言，可是心里呢却是向神来发怨言了。他们埋怨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地，这些就表现出对神的不信任。
那么当他们到达加底斯巴尼亚啊，这个摩西呢就按照神的吩咐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。那么当中呢，除了加勒和约书亚相信神会赐迦南地给他们之外呢，其余的10个探子都认为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迦南人强壮高大，城墙又坚固，不可能攻破的。那么以色列人听完了探子的回报之后呢，又一次的发怨言了，这是他们所犯的第二件大罪。
犯罪的结果就受到神的惩罚了，要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附近的旷野漂流了40年。民数记的14章34节说，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，一年顶一日，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。
漂流40年的另外一个目的呢，是等那些不信神的那一代以色列民全部死去。神不允许不信他的人进入应许之地，而在那一代当中呢，只有加勒和约书亚是可以进去迦南的。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神对不信的一个惩罚，也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警惕。
对，至于最后的一个段落呢，是生命记的31章到34章，这是从加底斯巴尼亚到约旦河，这个阶段呢只有一年，可是就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记载事情的。当以色列他们来到约旦河东的时候，摩西就在这儿讲了他的遗言。
生命记34章就记载摩西去世，也是这个阶段的结束啊。那么摩西不能够进入迦南，是出于神的惩罚，因为神不允许摩西那一代不信的人进入应许之地。
不过我就觉得神对摩西呢已经是很有恩典了，因为神带领着摩西登上了尼波山，在摩西临死之前呢，就有机会看到对面的应许之地。
弟兄姊妹，那我们按照出埃及的路线讲完了摩西五经的分段，那么盼望您对历史的事件呢加深认识以及了解。当您查考摩西五经的时候，除了要结合历史，还要留心律法、礼仪等所表达的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思呢？
是，刚才呢我们就说过，旷野漂流是以色列历史上的重要事件。那圣经就把以色列走过的五个旷野呢称为大而可怕的旷野。从大而可怕这四个字，我们就可以看见了以色列民他们在当中遇上的艰难和考验呢。
是，好，现在我们就重温一下啊，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查考摩西五经啊，我们可以用呢这个啊他们走的路线啊来做一个这个段落一个分段。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，是出埃及记一章啊一直到12章的36节。
是，那第二个段落呢是从埃及到西乃，就是出埃及记的12章37节到18章25节。
第三个段落呢是以色列人在西乃，是出埃及记的19章第1节一直到民数记的10章10节。
第四个段落了，从西乃旷野到加底斯巴尼亚，是民数记的13章到14章。
第五个段落呢是从加底斯巴尼亚到约旦河，是生命记的31章到34章。
是，
那么为了让弟兄姊妹呢进一步认识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故事呢，下一回我们会再继续这个话题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明天呢我们会查考箴言书的7章，那么请弟兄姊妹及早预备，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。再见。